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列王记下》十六章。十六章是记载，犹大国的历史。这位王是亚哈斯，圣经对他的评价是不好的，因为他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也就意味着他所行的，在耶和华的眼中是恶的。不过他比其他的，犹大王做的事更恶，因为他把他的儿子献为祭，然后在各个地方的丘坛上献祭烧香，而且还封住了圣殿，将偶像引进了犹大国，所以这位王是相当邪恶的。16章1节。利玛利的儿子比利17年，犹大王约坦的儿子亚哈斯登基。我们前面可以记得，约坦是不是一位好王呢？不是很明确。圣经给他的评判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不过他后来我们看到亚兰王来攻击，一谈到攻击，很多时候就意味着他后来又作恶。我们也要知道，约坦的父亲是不是一个好王一开始是后来不是。我们看到犹大王这几位下来，他们大多数是前半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后半生呢是在做恶的事情。亚哈斯这位王一开始就没有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一直在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对他的评判是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为什么圣经会这样表达？在犹大国会说会效法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么在北国会强调又陷入在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的罪中，那么在南国犹大就以大卫来作为代表，那么在北国就以耶罗伯安来作为代表，来表达这位王他一生所行的。那大卫在神眼中是合神心意的，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在北国是敬拜偶像、设立金牛犊，使百姓陷在罪里的一个代表。所以圣经总是这样的去强调，这样的进行一个类比。那么他怎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却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以色列诸王行什么事？敬拜偶像，敬拜金牛犊。我们要知道，敬拜偶像，在这个约里面来看，它不是件小的事情，是背离福音、背离约中的应许弥赛亚，不是普通的偶像的意义那么简单。这也意味着，当我们去敬拜偶像的时候，不再敬拜基督，或者以基督为中心的时候，就是背离基督，就是在寻找另一个福音来拯救自己，这是极大的罪。我们只认为敬拜偶像是所有的罪里面的之一只不过是我敬拜了偶像。其实敬拜偶像这件事情已经是背离福音，在基督之外寻求一位中保，对我们来视为救赎，这是极大的恶，极大的罪。你也可以称之为别的福音。如果福音是好消息，我们敬拜偶像，沉迷于某一个事物，这也就意味着那个事物是好消息，能给我们带来快乐或者是带来满足。又照着耶和华从以色列面前赶出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使他的儿子惊火。 外邦人指迦南人，就是敬拜迦南的偶像，而且使他的儿子惊活。那这个儿子是不是唯一的儿子？或许应该不是，可能他有很多的儿子，使儿子惊活是外邦人所行的，就是迦南人他们行这件事情，把儿子献给他们的神，这个是上帝非常憎恶的事。那为什么把儿子献给他们的神呢？他们认为，把儿子献给他们的神是对偶像最大的信靠。现在是上帝特别所应许的犹大支派里的一位王亚哈斯，他也这样行，这就和外邦人的敬拜没有什么区别。为了表达对这位偶像忠诚的信靠，把自己的儿子都献给了这位神。这位神是谁？可能是迦南地的某一个偶像。这样做是上帝极其厌恶的事情，但是亚哈斯却如此行，你看多么的残忍！敬拜偶像的人，他内心当中是残忍至极的，他用极端的方式做了极其残忍的事，认为将儿子献上，就是对那一位偶像的信赖、信靠和投靠，这个是大罪。这个是大罪。其实，在今天，我们很多做父母的，也是极其残忍的，把儿子献给自己的偶像。我们如果崇拜，金钱、崇拜名利，或者我们崇拜这个世俗，我们也会把儿子往这个方向去培养，也等于把这个孩子献给世界的神，残忍的父母。我们并不是。按照孩子他被造的那种的样子去培养他，我们反而按自己的心中所向往的那个事物去培养这个孩子，其实等于把这个孩子献给世界的神，献给某一个事物，如同让孩子惊活一样。所以说亚哈斯将儿子献给神来表达他对偶像的投靠。我们今天不把孩子在敬虔的路上去培养他，为了让孩子满足自己的愿望，训练他、培养他，就如同使孩子惊活，并在秋坛上、山岗上、各青翠树下献燔祭、烧香。你看他献祭的行为是很积极的，在各个地方来献祭，曾经是谁做的呀？是迦南人所做的。现在，神所爱的犹大支派，这位王也在做这件事情。所以说，亚哈斯是在犹大王里面，恶王当中，最恶的起义。那么，神对这位恶的王行什么事？就要管教他，责罚他。所以第五节，我们都看到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上来攻击耶路撒冷，围困亚哈斯，却不能胜他。围困指什么意思呢？就是来攻打，攻打犹大，攻打耶路撒冷，也是攻打这位王。那么在历代之下就记载说，耶和华他的上帝把他交在亚兰王手里。亚兰王打败他，掳落他许多的民，带到大马色去。上帝又将他交在以色列王手里，以色列王向他大行杀戮。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一日杀了犹大人12万，都是勇士，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当这个君王敬拜偶像的时候，这些百姓都不是无辜的。这些百姓，他们也受到了上帝透过战争对他们的惩罚和管教，但是却不能胜他。你看哈，上帝没有把他的王位完全交出去，而是透过亚兰王和以色列王轮番的攻击，使他战败，他的百姓被掳，来惩罚他们，希望他们悔 悔改。他希望南国的君王和百姓悔改，这个是上帝常用的方式。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先知的警告是一部分，然后呢，不听，上帝会用战争的方式，用战争的方式来攻击，来惩罚这些悖逆的百姓，这是上帝常做的事情。因此我们要晓得犯罪是有代价的。其实这样的原理在圣经常见，上帝如果不管教的话，就是在任凭，上帝所爱的他就必管教。因此上帝把这位恶王交在亚兰人手里把他打败，又交在以色列王手里把他打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上帝，离弃上帝愁苦加增，这是一个事实。离弃上帝的人不可能拥有安息的，他只能在自己的所做的罪中而遭受到那一种痛苦。这种痛苦包括可能许多事，也可能包括人际关系的破裂，也可能包括疾病的临到，也可能包括其他事物的临到，都有可能性。因此我们就晓得他所做的上帝并没有任凭，反而进行管教，不过他所做的也加快他灭亡的脚步。当时亚兰王利逊收回了以拉塔归于亚兰，将犹太人从以拉塔赶出去，亚兰人就来到以拉塔住在那里，直到今日。我们看到不仅仅是百姓被掳，他被打败，连土地也在失去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犯罪的结果，失去了统治的面积失去了统治的那种威严，失去了自己所要保护的百姓，都是因为敬拜偶像所带来的。那么亚哈斯他有没有转向神就是他有没有因着战败，因着战争的临到，因着自己的百姓被掳被杀，他悔改转向上帝呢第七节告诉我们他并没有。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比利色说，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救我脱离他们的手。亚哈斯做什么事情啊？他在急难当中，按说是应该转向神求告耶和华。在历代志下28:22说，亚兰王在急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这句话就意味着在患难中他应该求告神，但是经文反而说越发得罪耶和华。这个越发得罪就意味着人在急难当中不一定先去求告神，人在急难当中有可能不求，不寻求，不投靠，不叩门，心反而越发的刚硬。其实在以赛亚书告诉我们，先知也劝勉他说，你不要惧怕，也不要心里胆怯，你向耶和华求一个兆头。但是亚哈斯怎么说呀？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他不倚靠耶和华。敬拜偶像的人心不仅仅刚硬，危难临到不仅不投靠神，反而继续的得罪耶和华。他不是告诉耶和华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他反而告诉亚述王，告诉外邦的人说，我是你的仆人，是你的儿子，求你救我脱离他们的手。这样的一个写照就让我们看到，我们有很多时候遇到危难难以解决的问题，我们并不一定是求告神的。越在危难中，有些时候人心越发的刚硬，就是不信靠神，反而在神之外寻求各样的出路来解决现在的问题。所以圣经这样的记载就揭露了上帝百姓内心的 那种被罪所影响的本性是何等的可怜和黑暗。我们总认为有了苦难一定会转向神，但我们很多经验告诉我们，苦难急难临到，我们不求，我们不依靠神，我们反而越发的刚硬，我们躺平，我们像这个翻了白眼的鱼，漂在水上，随便。这个是人软弱的一个方面。亚斯将耶和华殿里和王府、王宫府庙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做礼物。亚述王允许他，就上去攻打大马士革，将城攻取，杀了利逊，把居民掳到了基尔。我们看到哈，他所做的事情是什么？不仅仅投靠亚述王，还要拿金银作为礼物。亚斯所做是相信自己的方法，相信自己的判断，相信自己所依靠的，他丝毫没有求告耶和华，在极难中是不断的来得罪神。那么到了第十节，他做的事情比前面还要恶。亚哈斯上大马士革去迎接亚述王提格拉比利色，在大马士革看见一座坛，就照坛的模样样式做法画了图像，送到祭司乌利亚那里。你看，他到了大马士革，看到了异教的敬拜的那个坛，很漂亮啊，可能制造的非常精致，他就画了一个样图送给了祭司乌利亚那里。那么祭司乌利亚呢，就照着这个图纸建了一座坛。你看，王的失败软弱是一方面，祭司也是失败软弱的。祭司按说应该是告诉这位王，你是得罪上帝的，但是这位祭司也没有，就按他所说的去做了这个事情，就意味着犹大国的败坏不仅仅是这位王，就连祭司也极为的软弱。在以赛亚书来评判这位祭司是诚实的见证人乌利亚，他是得到上帝认可的，可是他为什么会变成如今这个样子，就是没有能力去阻止，反而顺从和参与。接着王就从大马士革回来，看见坛，就进前来在坛上献祭。而这个坛不是祭坛，不是圣殿里的坛，而是从异教拿来的，烧燔祭、素祭、交奠祭，将平安的祭牲的血洒在上面，又将耶和华面前的铜坛从耶和华的殿和新坛中间挪到新坛的北边。亚哈斯吩咐祭司乌利亚说，早晨的燔祭、晚上的素祭、王的燔祭、素祭、国民的国内众民的素祭、燔祭、奠祭都要烧在坛上，燔祭牲和平安祭牲的血都要洒在这坛上，只是铜坛我要用以求问耶和华。祭司乌利亚就照亚哈斯王所吩咐的行了。亚哈斯回来之后做的事情更大，就是把神的里面的器具进行挪到了其他地方，而且还告诉祭司说，所有的祭都要在这个坛上去献祭，但是只有铜坛留下求问耶和华。这完全是一个虚伪的敬拜的事情。我们就看到这位王敬拜偶像之后，他的良知丧尽，献自己的儿子给偶像，不求告耶和华，求告外邦的王来拯救他自己，而且毁掉了圣殿里面那个敬拜器具的摆放的位置，他在设立另一个假的福音，设立另一个假的神，让他和百姓共同的去敬拜。所以亚哈斯 是犹大诸王中极恶的一位王，而堕落的范围不仅是他，他百姓祭司都一同堕落，得罪上帝。因此我们就看到，以色列国走向了这个灭亡的终极。其实犹大国也不例外，犹大国的王也不是说的都是好王，好王很少啊，基本上是好一部分坏一部分，要不就是从头到尾都不好，要不一开始好，要不一开后来坏，要不就一开始坏后来好，总是没有看到一个完全的王。不过我们看到亚哈斯，我们就想这样的一位王，他的结局如何呢？圣经就记载，亚哈斯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里，他的儿子西西家接续他做王。所以这位王最终也是离世。那么在十六章就看到这位王他所行的在神的眼中是看为恶的，而且要比其他的犹大王更恶。所以一旦人敬拜偶像的时候，你发现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胆大妄为的，而且每一件事情都令我们感到触目惊心，因为每一件事情都在触犯神的律法，得罪神，而且不是一般的得罪，就是把偶像引进了这个犹大国，而让百姓都陷在罪的里面。我们再想一想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是否也像这位亚哈斯一样因着崇拜某一个事物，以至于把它视为偶像，我们内心开始变得麻木，然后变得放纵，然后对罪没有感觉，我们就敢做许多上帝不禁止的事情。因此一个人敬拜偶像不仅仅是变得残忍，会变得胆大妄为，什么事情都敢做，什么事情都敢行，上帝禁止的没有一样是顺从的。就连先知的话临到先知的话临到这位亚哈斯都是拒绝的。我们什么时候敬拜偶像，崇拜某一个事物，神的话临到我们，我们绝对不是柔软的心接受，而是加倍的抗拒抵挡。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看到犹大诸王里面恶王之一，也使我们去明白在神的百姓中间也会出现极恶的上帝的子民，对上帝的话语听而不闻，对上帝所吩咐的事是反对的，上帝所禁止的反而积极的去做，这样的事情也令我们引以为戒。所以无论是北国还是南国，他们所做的都是把他们推向灭亡，推向毁灭，神的公义会临到他们。我们也同时看到这些王，我们看来看去总是看不到一个完美的王，其实这些不完美的王都得激发我们期待一个位王，完美的王到来。那么有完美的王不仅温柔他有慈爱，他有公义，他对他的百姓绝对的爱护，他引导百姓绝对的敬拜上帝，而这位王只能是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这是我们所期待的。而这位王也真的如此做，他拯救我们的生命是用他的生命，他给我们新的生命是他赐下圣灵使我们获得新生，他引导我们敬拜神，他来的目的也是如此，把悖逆的百姓带到上帝面前我们来祷告天父，来感谢你使我们看到这些诸王的邪恶也使我们更期待完美的王对我们的统治，而这位完美的王也如此的统治我们用生命拯救我们的生命，用代赎的方式使我们获得救赎。我们也在这位王的保护引导之下敬畏你，我们相信这些不完美的王不仅仅是一面镜子更是激发我们 对那位完美之王的期待和爱慕，因为犹大诸王和以色列诸王他们所做的往往都在得罪你，而唯有你赐给我们那位完美的王，是带领我们敬拜神，忠于神，只有这位王才是不断的环绕我们，保护我们，为我们战胜仇敌，带领我们活在神所吩咐的话语中，所指定的道路里面。感谢主，愿主恩待我们，使我们敬拜那位完美的王，使我们更在他的保守之下爱慕他，顺服他。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